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证实大法救度家人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回首间，在师尊的看护下，我已经走过了7年的正法修炼之路，总感觉修炼中的不足与差距，我正在迎头赶上。我秉承对师尊的感恩之心，仅撷取几个片段交流在家庭中证实大法的修炼过程。一、机缘成熟入道得法。结婚后3个月，我怀孕了。我与先生搬回公婆身边，跟他们同住在一个单元楼，但终因各自生活背景不同，矛盾重重。我遵从娘家人的教导，尽量做到顺就是孝。婚后8年的忍气吞声，让我的身体与精神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从2005年开始拜读师父的法轮功和转法轮，但也许得法机缘未到，我始终看不懂大法的深层内涵。但我知道大法好，也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，一直支持先生修炼大法，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到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大法弟子的安全。也许因为如此，奠定了我真正得法的机缘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海外。我在观看神运后不久，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用心做好3件事。我体悟到，除了救度世人，救度家人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。救度家人的艰难在于，我们的言行是否一致？你是一时做好，还是日日奉行真善忍，以至于做得越来越好？我把过去几年中如何救度公婆的过程与大家交流。二、怨恨难解，没把家人当众生。2013年，公婆来加拿大探望我们，我与家人满心欢喜到机场接机，没想到婆婆下飞机就给我罗列了3大罪状。我因为已经修炼，所以3大罪状我没太往心里去，但我知道我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。我因刚刚走入修炼1年，对法的理解不深，讲真相就是讲真相，就事论事的时候比较多，还没有修出慈悲心，因而常常急于求成，并且伴有争斗心，讲话偏激。公公一说大法不好，或者某某帝国主义如何如何，我就生气。于是公婆竟说我搞政治，一起教育我。但我从没听他们说过自己儿子搞政治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冲我来的，我不知如何应对。日常生活中，我对公婆开始能躲就躲，尽量避免与他们相处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媒体工作中，每天除了忙还是忙。两位老人便互相大声数落我不管孩子，看到我下楼还是毫无避讳继续大声讲，似乎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当时的心性境界也只能做到不动声色而已，却不懂得修炼不能走极端，应该平衡好修炼与家庭和教育孩子的关系问题。我凌晨打坐时，老人也经常早起，他们开着洗手间的门，像在菜市场一样大声讲话和洗漱，全然不顾家中先生和孩子尚未起床。于是我心生不满，对老人过往对我的种种不公待遇一件件往脑子里钻。那时还不懂得是自己的怨气恨加之自身业力招来的这些败物，我除了排斥还是排斥，却没能从心性上提高，身心疲惫。 最终我因怨恨等人心，在他们临回大陆前三天，我着急下楼发傍晚6点的正念时，突然从楼梯隔空摔下。我知道我心不在法上，才遭此劫难。当时脚踝处清脆的响声惊动了楼上的儿子，他冲出房间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更像是对自己回答一样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没事。我根本不去考虑我的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想着要赶紧发正念。一个旱地拔葱，一股能量把我从地上拎起来，我进屋双盘发正念。第二天要送孩子上中文学校，我求师父，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，这一瘸一拐的怎么证实大法啊？可走路还是不平，我回家咬牙坚持，公婆根本没看出来任何问题。第三天我走路完全恢复正常，但左脚脚踝外侧还是起了个鸡蛋大的包，打坐时钻心的痛。它越疼我就越保持微笑，坚持双盘打坐1小时，一直到最后完全恢复，我从未耽误过一次练功发正念。送公婆走时，我帮他们搬运大行李箱，一个个箱子从楼上往下拎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不知是先生还是儿子告诉了公婆我摔下楼的事，他们也觉得神奇，看我拖着大行李箱啥事没有，走路还一阵风，他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公婆住在我们家时，我们尽量让他们接触大法弟子办的媒体。公公经常看新唐人的评论节目，读大纪元时报。我们去参加游行和各种大型正实法的活动，也会带上两位老人。他们在道路边看到了法轮功在海外红传的盛况，目睹了海内外对待大法的不同态度。这种巨大的冲击与反差，抵挡着邪党的造谣抹黑。公婆内心的坚冰在一步步融化。我想，他们心里已悄然起了变化，师父慈悲众生，一再给机会让两位老人从不同角度了解真相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与苦度。三，同化大法，善待公婆。2015年公婆再次来看望我们，这一次我想做得更好一点，于是他们来之前，我不停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结果背着背着就成了管教父母了。于是我又重新被师父的原话一遍又一遍。再次给公婆讲真相时，我发现我还是没修去争斗心。公公一说大法不好，或者某某帝国主义如何如何，我还是忍不住会生气。我想总这样也不行，这真相没讲好，还生一肚子气，也没能证实大法呀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。于是我早上打真相电话，有时上午去中共大使馆前练功发正念讲真相，有时下午去国会山讲真相，之后又进了当地媒体项目工作。我把三件事做好，在家里我尽量少说多做，用实际行动证实法，并留心公婆的心结。因先生被中共迫害过，公婆内心饱受煎熬，对邪党的怕占据了上风，自我保护的心很强，而且心中的无奈与不解还是有的。我感觉他们对于师父人在美国，但自己儿子被迫害不理解，所以我把师父如何出国传法的事讲给他们听，让他们了解师父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。自此他们心里对师父对大法没有了间隔与误解。婆婆喜欢享受生活，所以她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讲真相，为什么那么忙。我发现一般的讲真相方式不太适合她。后来我告诉她，人应该有良心，我们练功身体好了，现在法轮功被迫害，师父被冤枉，我们要是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那我们都不配做人了。他说那倒是，表示理解。 明真相后的公婆变着花样为我们做饭。临走前，他们硬要留给我们4000加元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过去永无止境从我们身上索取的公婆会有如此大的变化。是大法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，并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欢乐。最后，先生和儿子把公婆给的钱偷偷放在他们的行李箱内，在机场送他们进入检票口后，才打电话告诉他们把钱收好。四、摆正基点，救度公婆。2017年，公婆来加拿大前，我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把基点定在正实大法、救度众生上。这次婆婆一来，又开始数落我。他们第一次来看望我们，有一次给先生带饭的经过，他描述的绘声绘色，说我最后跟他们说，爱带什么带什么。我虽然对此事没有任何印象，可我还是跟婆婆说，我那时没修好呗。后来婆婆三番五次唠叨这件事，我还是说我那时没修好，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如果婆婆说我10次，我能过了这一关，说到第9遍的时候，我没有忍住，我前边的忍耐就白搭了，一切前功尽弃，我这关就没过。一次又一次，婆婆由单独数落我，到在嫂子面前说我。最后一次，婆婆在全家人围坐在餐桌边聊天时，又开始说我，而且不满的态度超过以往，先生使劲拦也拦不住。我心里却非常平和，感觉他像在说别人一样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这一关过去了。我每天上午要学法练功讲真相，下午安排其他事情做。两位老人有午睡的习惯，经常睡到下午3-4点。我不想打扰他们休息，每次打扫卫生都是在傍晚他们外出散步时抓紧时间做。公公每每散步回来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了解了我为他们考虑的那份心。我时时处处放低自己，谦和以待。每次婆婆的暴风骤雨和公公的中国知识分子损人，到了我这里都温和的没了力气。我一次次站在他们的角度平和处理。公婆感叹我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知道他们真正感叹的是大法的神奇。那时连吃饭时，我都在一遍遍背诵师父在法轮功第1章概论中讲的法，严守心性，和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，心中有法，慈悲对待周围的一切。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公婆和哥嫂都住在我家，我一边要保证做好3件事，一边还要时常跟先生开车带他们出去玩，体力的承受达到了极限，有时候很累，想休息一下，躺下都睡不着，趴着也受不了。我想还得用修炼的办法解决修炼的问题，于是我就爬起来练第4套功法。每次这么做了之后，我都像换了个人，脸色红润，精力充沛，我感叹大法的威力。公婆每次来都会碰到孩子宵夜的情况，虽然他们觉得我应该带孩子上医院，我也不过多解释，只是默默地带孩子听师父讲法，然后练功。一般当天下午孩子就会活蹦乱跳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但孩子手部宵夜却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。有一次婆婆在楼下问孩子，是不是你妈不让你上医院？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作为练功人，我不放在心上，但上不上医院的问题，我也很纠结。后来我打电话给同修，咨询同修做医生的太太。挂断电话，我不知怎么回事，一下子有了正念。我下定决心把基点定在正实大法、救度众生上。孩子上不上医院不是大问题，只要公婆能够得救就行。这一念定下之后，我下楼要带孩子去医院，孩子自己却异常坚决，说什么都不去。当时婆婆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， 吃饭时，婆婆跟公公说，孩子他妈要带他上医院，他自己说什么都不去。上不上医院的问题就这么化解了。真的是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走过许多弯路，我明白了，上不上医院也要看孩子的情况而定。孩子修炼状态好，思想比较成熟的，可以从法理上跟孩子多交流，最终还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。孩子修炼状态不好的，根本就没能理解到底什么是修炼的，该带孩子上医院还是要上医院的，以免家人和孩子自己对大法产生误解。总之，不能走极端。五、后继。公婆回大陆后，我却很少主动打电话问候他们。有时先生打电话，如果我在场，躲不过去，也会应付差事一样说几句话，我却没有深入向内找自己的原因。后来我发现，每次跟公婆连线通话时，孩子都很少喊爷爷奶奶，表现得很没有礼貌。我警觉了，开始找自己的问题。公婆来时，我虽然严格按照大法要求去做，怨恨心也没有了。我守好心性，和颜悦色，平和处理了很多突如其来的矛盾，但内心从未对他们生起慈悲之心。我发现我还是有瞧不起他们的心。我想，即使在常人中，不尊重老人，不孝敬父母，都是大逆不道了，何况我是个修炼的人。于是我在大法中归正，修去看不上人的心。这之后再与公婆联络，孩子变得有礼貌了，我也能够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了。如果不是修大法，我这一生恐怕都很难放下对公婆的怨恨。是大法善解了一切冤怨，是师父教会我做事先考虑别人。见转法轮。是师父给了我向内找的法宝，让我一步步从人走向神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在修炼中成长，找到生命的位置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过去的一年，我经历了不断的向内找和提高心性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埋藏很深的阻碍我修炼的观念，首先是自我价值感和自尊，他们阻碍我说出心里话，讲真相，让我因为不想让别人不高兴而不能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我曾经与家人、丈夫甚至同修争论，都是针对我这颗心，看我是否能坚持原则。之前的我会放弃原则，因为不想有冲突，我觉得不赞同别人会惹怒他们，让他们远离我，所以我之前总是逃避敏感话题。如果对方很坚持，就会表示同意。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悟到应该有自己的观点、声音，表达真实想法。于是我开始尝试并学会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我的朋友把这说成是找到生命的位置。过去对不十分接受我观点的人，我很难和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会问许多挑衅的问题或者和我争论，让我必须据理力争，反复解释。这种情况下，我通常无法成功讲真相，因为我无法回答所有问题。为了避免表达强烈观点，避免冲突， 我一般都放弃继续讲真相。我有一个很强的怕心，就是说出真实想法或有争议的观点。比如在当今社会，信神是有争议的，我怕说出这些想法会让人离开，从而使他们不能得救，所以我一般会避开这些话题，试探对方的观点，从他们的角度理解问题，对他们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，这样希望他们也能赞同我的观点。但是最近我意识到这种方法讲真相效果差，也发现我的强项，比如同情心强，能调和反对观点，对一些事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找到理智的平衡的理解，这些方面走到极端在生活中变成了缺点。我悟到一个道理，如果太极端，即使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，强也会变弱。一些我认为积极的品质也有另一面，消极的一面。我意识到对他人的观点和欲望过度的忍让，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真。尤其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有自信谈论和维护在自己修炼层次认为对的观点。去掉性格中的自我怀疑和自卑是个痛苦的过程，因为我从小就如此，影响我每天与人交往的方式。我觉得因为自己内心深处非常害怕被放逐和迫害，所以这种性格是一种生存机制。当我很小就有这种恐惧，也许是前世带来的，或者是我的祖先曾经被共产主义迫害而留下的记忆。自己从小的经历当然也是原因之一。我在共产文化盛行、艰难危险的时代长大，这种恐惧总是让我觉得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告诉别人自己是怎样的人非常危险。当我刚搬到加拿大，十分惊讶人们竟然可以那么轻松地谈论自己、自己的生活、信仰和喜好，但对我和我的父母这样做却非常困难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就像总是试图隐身，把自己藏起来，那种害怕暴露自己的想法一直使你退缩。小时候我读到过一个故事，一名犹太女子藏在纳粹集中营的地下室，她被迫出来找吃的，她试图在早晨点名时混在犯人当中，被党卫队军官认出，并把她拉到旁边。军官经过她身边，闻到地下室的味道，认定她不是集中营的犯人，而是藏在地下室。我一直记得这个故事，因为被发现与其他人不同、想法不同而被迫害，这让我觉得恐惧。当我意识到这种恐惧控制着我的生活，就开始去掉它。我开始学着分享我的感受、真实想法和我觉得重要的观点，包括自己对共产主义和现代社会其他乱象的看法。比如我对一位认识很久的朋友再次讲真相，效果非常好。我周围的朋友和亲人都被共产意识形态影响很深，一些人甚至是社会主义者。我的那位朋友就是那样的人，他读书很多，聪明，并且善于主导与人的谈话。他赞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想法。过去我们发生过很多争论，我从来都输给他。最近我们去拜访他，我很希望继续向他讲真相，但知道非常困难。但是这次我有了不同的理解，我坚信我的观点值得尊敬，我并不想改变他、说服他，而是想救他。我心中充满慈悲和尊重，并知道改变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。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傍晚，因为我们谈论了很多，我的朋友变化很大，许多观点和之前不一样了。他认真地听我讲，并且对其中很多问题表示赞同。我没有想说服他或者指出他的观点不对，只是认真地倾听。那天傍晚非常温馨，他很高兴也很感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在放下暴露自己的怕心的修炼过程中，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 梦见自己杀了一个人，这个梦很令人不安。醒来，我觉得这个梦非常真实，心情很沉重。不过，我知道那个梦是有象征意义的，并不是实际发生了那件事，所以我开始思考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意识到在梦中，虽然自己感到悲伤和内疚，但是没有后悔。于是我明白了，这个梦暗示我放下了自己个性中的一部分，那一部分死掉了。于是我知道自己彻底变了。我很感谢师父帮我走过这个重要的过程，因为那是我做正实大法的事情和修炼的巨大障碍，它妨碍我和人们讲修炼人的世界观，阻碍我接受大法弟子这个重要身份，影响我作为修炼人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。我意识到不需要隐藏自己，自己的观点和心理感受对他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。过去我从来不讲我自己，现在我可以对修炼人和常人谈自己。事实上，这是我第一次写交流稿，这多亏自己修掉了怕心和自我怀疑的心。我很能理解中国学员他们的背景和心中的恐惧。我仍然在学着相信这个世界，不断提醒自己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没什么可怕的，包括不害怕那些拥有权力地位的人。受共产文化影响的人似乎对高社会阶层有所畏惧，因为惹了那些人会威胁到自己。我曾经和一个同修发生矛盾，这对我是一个考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去掉了对更有能力和权威人的怕心，和那个同修在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事情上发生争执，我十分生气和沮丧，当时我觉得非常难忍耐。但是通过这一关，遇到类似情况，我不会再害怕。我觉得去掉了畏惧权威和害怕矛盾的心。在去掉怕心和自我怀疑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过去讲真相中，从怕心中衍生出的妒忌心，表现就是强硬的要改变对方。我意识到尊重自己，就是要尊重他人并相信自己的观点。这样才能让对方尊重和倾听你的观点。我也去掉了必须有真相资料才能讲真相的执着。过去，真相资料就是我的拐杖，因为我无法讲自己的经历，所以就依赖传单和杂志。一天去见一个朋友，忘记带真相资料，我特别沮丧。但是后来，一个同修点醒我，其实我不需要资料，人们其实更感兴趣你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下一次，为了感谢一个同事对我在一个工作项目上的帮助，我请他吃午饭，我就没有用真相资料。他练瑜伽，于是我告诉他我打坐，他对我的话题很感兴趣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独立地与别人分享个人修炼故事。之后，我被安排主持法轮大法交工活动，要用自己的话介绍大法。之前，我很可能由于怕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做不了这件事。现在，我准备好了。过去一年，我正视自己的背景，独一无二的修炼路，用自己的方式修炼。现在，我可以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修炼和对党文化的理解。师父帮我实现了愿望，去除阻碍我修炼的物质，并帮我暴露出党文化使我产生的想法、感受和态度，比如恐惧、自我厌恶、缺乏主见、总往坏处想、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心态。去除这些执着让我成长，我开始更严肃地看待修炼以及与他人的关系，对自己的修炼负起责任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者和一个人，我成熟了，可以把别人看成对等的伙伴，对他们更加尊重，对自己更尊重，对时间更尊重。说到对修炼负责，对我来说就是自己的修炼道路和其他人都不同， 只有向师父交答卷，就是说我现在做的是我从法中悟到需要做的，不是别人想做的，也不是证实什么，只是我相信需要做的。在这条修炼道路上，经常感到很孤独，但是有同修的鼓励提醒，我十分感激他们。我和家人及丈夫的关系也因为我的修炼出现变化，我开始重塑和父母的关系，作为他们的朋友，而不只是他们的子女。我也放下了对家人的怨，我更加珍惜丈夫，开始倾听他的想法。现在我尽量平衡自己的生活，多考虑他和他的需求。他对我修炼和做大法项目也很支持。通过去执着，找回自己，提高心性，还有另外一个收获，就是因为对修炼负责，我通过了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过去几次都没有通过类似的考验。我在一个快节奏高强度的行业工作，曾经经历两次工作压力让我无法承受。第一次我精神崩溃，第二次我在工作时暴怒，吓坏了同事。当时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不想干了，心里充满愤怒、沮丧和不情愿。师父通过我的老板点化我，有能力应付这种挑战。老板找我谈了我的情况，表示他觉得我有成为领袖的潜质，可以处理好压力，达到目标。当时我不想承担责任，其实那不仅仅关系我的工作，而是我在生活中的位置。现在我又承担着压力很大的工作，而且工作重点不断变化，需要迅速适应并拿出成果。这次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能够持续承受压力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使命，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。师父安排我这样修炼，相信我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，这方面的提高使我能够承担更大的大法项目，并同时平衡好自己的常人工作和个人生活。这是我过去一年的修炼和人生走向成熟的经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在外地推广神运救有缘的众生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0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于1997年在长春和家人一起得法，目前在魁北克城的大学就读 MBA，现将今年在墨西哥帮忙推广神运的修炼心得与同修分享交流，希望能够互相提醒借鉴，共同精进。一、放下自我，形成整体。去年年底，墨西哥神运协调人打来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去帮忙卖票，说今年墨西哥的形势很艰难，感觉另外空间的阻力很大。考虑到那边的演出是四月份，正好是魁省神运结束后没什么大法活动的冬季空档，我就答应了。随后把冬季学期的课全部选了网上授课，重拾了一下基础的西班牙语，辞去了周末的兼职工作，三月初动身去了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。今年由于当地学员的变化，商场人手严重不足，我们四五个从美国、加拿大等地去帮忙卖票的中国同修，住在当地一位墨西哥同修提供的公寓里。因为我是第二次来，对当地的文化、生活、语言都有所了解，感觉自己跟这个地方似乎也有很深的缘分，一切都亲切自然，独立行动非常自如。但是协调人要我照应一下第一次来墨西哥的同修， 我就觉得凭空添了许多琐碎的麻烦，要耽误时间，牵扯精力。由于在卖票之余还要花时间完成课业，我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。可是在集体中，其他同修正常的生活起居都让我觉得无法集中精力学习。另外，我做事情习惯提前做好比较详尽的规划，但集体行动时通常都要互相迁就，让我无法执行自己设定的时间表，导致很多事情看起来像被耽误之后了。总之，很多对天生喜欢群体生活、热心助人的同修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在我这里却成了剜心透骨的大关。当生活上纷乱的假象最严重时，我一度想自己花钱租个旅店单独居住，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清楚地悟到，这一关就是得过，不能逃避矛盾。在这个充满磕绊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我们这几个外援是一个小整体，卖票的事情能不能成，旧势力的虎视眈眈，其实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间隔，能不能放下自我整体行动。于是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逃，要和大家在一起。所以尽管有些波折，我们始终拧成一股绳，没有分开居住，每天早晨都坚持面对面集体学法，最终配合大的整体完成了卖票任务。除了生活上，在票点也面临自我被冲击的考验。一天，我在商场里，一位其他城市的墨西哥同修过来帮忙，我们初次见面，刚打完招呼，互相通完姓名，他就向我建议卖票的方法。他说，我们墨西哥今年换了左派总统，所以你卖票的时候要跟人讲共产邪党的危害等等。我当时心里就不舒服，心想刚见面你就来教我怎么卖票，再说介绍时说什么要根据顾客的反应有针对的互动，我也不是新手了，还用你教吗？当下心里就跟这位同修产生了隔阂。后来终于有一天，因为收款流程的一点小事，在票点上和他当场争执起来。我知道这是间隔积累的结果。还有当地的一对夫妻同修，平时上班周末才能过来帮忙卖票，和他们搭档时，我经常在旁边看到他们讲了半天，最后顾客说好吧，我考虑一下就走了，他们也欣然同意，根本不去努力挽留，争取当场完成交易。当时离演出已不到三个星期，我心里很急，于是多次口气不善地指责他们不当场出票。后来协调人把这几位同修调去了另外的商场，当我发现搭档的当地学员中没有了他们的身影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心想我明明是来辅助本地学员的，怎么把人都挤兑走了呢？我这是做了件什么事啊？后来协调人就互相配合的问题与我交流，他说，这些墨西哥当地的学员本来得法都比较晚，还能克服经济条件和时间上的种种困难来参加推广神运，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，非常值得珍惜。尽管他们在个人修炼上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，但我们作为中国学员，又是迫害前得法的老学员，应该用慈悲的心去包容对待。他还建议我好好向内找一下自己。向内找时发现，表面上我是在为卖票着急，但实际上动机真的100%为法为救人吗？我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个骄傲自大、正视自我的私心被触动了。因为别的同修行为和对法的理解没有符合我的观念，从而对他们有了间隔和抱怨，而真正的配合应该是完全无私、放下自我的，甚至都放得没有自我了才行。显然我离那样的境界还差太远，心里还有一堆出于观念而给自己设的原则和底线，谁要是触到了我就不干了，动机根本不纯。找到这些执着之后，我注意发正念，去掉不好的观念，再和本地同修搭档时，他们和顾客讲，我如果不忙就在旁边默默发正念，不再暗自心里评判同修讲得好不好。 遇到讲了很多还是说要和家人商量时间的客人，我会根据当时情况，能适当插上话的时候就补充几句，告诉客人越到最后同样的票价可以选择的余地会越少，所以最好尽快决定。如果不能得体礼貌地插入对话，就发正念让顾客过几天再回来买票，相信师傅的安排，该在今年看秀的人一定不会错过。放下观念之后，我发现当地同修无论是对神运知识的掌握，还是救人的急迫心情，以及卖票技巧，都不比我们这些做了十多年神运的同修差。比如一次，一位看起来很有社会地位的老先生路过票点，我递上传单，他看后说他太太参加一个高阶层人士的俱乐部，而中共协党的人接触过这个俱乐部，向他们散播神运不好的谣言。老先生不怎么讲英语，我的西班牙语水平还达不到深入讲解的程度。这时搭档的墨西哥同修就主动接过来和老先生讲了很久，从邪党如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讲到神运的美好，在世界各地如何受到主流人士欢迎。老先生后来明白了真相，当时没有买票。过了几个星期，临近演出的一天早上，商场刚开门，他直奔票店买了9张高价票，说要请自己所有的孙子孙女们一起观赏神运。和他交谈过的那位同修当天没在，但我心里非常感谢他的努力，并感激师父让我看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。二，去名利心，平衡神运推广和学业。在墨西哥，商场卖票强度很大，每周6天，每天10多个小时。墨西哥人口众多，每天商场里人流量都像加拿大的圣诞节期间一样。在这里，我每天4点半起床练功，6点半开始集体学法，然后稍作准备出发去商场。晚上回来已经快11点，我却还面临着学校的4门课业，虽然是网络授课，总要花时间去学，而且还有小组作业需要完成。几个星期下来，我压力很大，因为如果全力保证神运卖票的工作质量，课业根本就顾不过来，只能指望回去之后期末集中突击了。更甚的是，我原本是定好墨西哥城演出结束就回去，那时也快期末考试了，但协调人说第三站克雷塔罗市的出票情况也不乐观，当地只有4名学员，所以希望我们这些外援多留几天，在墨西哥城演出开始后再去克雷塔罗商场卖票。在协调人的劝说下，其他同修都同意改签机票推迟归期，只有我还是迟迟不能决定。同修也说我们去就行了，让他回去学习吧。可能是师父看我太执迷，用一件事点醒了我。一天早晨，我收到学校的邮件，上学期申请的奖学金全部被拒了，这颇令我意外。虽然钱不多，但我上学期 GPA 很高，又在系里学生会做副主席，举办各种活动，感觉得奖学金应该是10拿9稳的事，结果事与愿违。我首先想到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去利益之心的法理。师父说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。接下来我开始进一步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如此执着学业，究其根本无非是为了取得好成绩，得奖学金，找好工作，说到底是个人名利的驱使。但和神运救人一比，孰轻孰重，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于是和同修交流了想法，大家都为我提高认识感到高兴。改签机票时发现，克雷塔罗秀结束后第2天回去的机票是最便宜的，其他同修也是如此。 虽然目的地不同，但都是那天的机票最便宜。后来回到家，学业以及加拿大东部从425到大法日的一系列活动什么都没耽误，其实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。三，兑现誓约救有缘的众生。从第一次来墨西哥，我就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。比如其他中国同修吃不惯的墨西哥食物，我每天吃都吃不腻，还觉得很美味。大家都开玩笑说我可能前世是墨西哥人。其他中国同修刚来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宵夜反应，有的甚至很严重，而我一点都没有。一天早晨乘车去商场途中，路过高架桥，我坐在车里俯瞰整个城市，忽然产生一个念头，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多有能力的同修，为什么我会被师父安排来这里推广神运救人呢？说不定是历史上和这里的众生约定过要救他们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好才行。结果到了商场，下午的时候忽然毫无征兆地浑身发冷，而我已经至少5-6年没出现过任何病业假象了。晚上回到住处，我感觉越来越冷，当时气温是20多摄氏度，同修给我找来4条厚毛毯盖着，我还是觉得冷，仿佛渗透到骨头缝里。那天夜里我很困，却冷得无法入睡，发正念又无法集中精神，心里就不停地喊师父，有时甚至喊出了声音，但是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。迷迷糊糊中就在想，第二天是周末，商场需要人手，我最好不要缺席。到了后半夜终于不冷了，又开始像发高烧一样燥热，就这样折腾到了早晨，和大家一起学完法，协调同修让我休息了一上午，我又睡了一觉，起来练了功，感觉好多了，下午就去了商场。之后的2天我没有再发冷或发热，但吃不下东西，吃什么都会吐，只能喝水。神奇的是我的精神很好，肚子也不饿，在商场正常卖票，一天也不觉得累。这场疾风骤雨般的宵夜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对这件事的悟法是，一方面为救这里的众生清理一些另外空间拜物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到，特别是在正法期间，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，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，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，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，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？你得救我，都说你得救我，你得救我，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，求人时要很礼貌的，很谦卑的才行。你救我，我得先感激你啊，我给你提供方便，可不是这个。在他们来看，你要能救了我，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，你得有这个威德，你才能救了我。你没那个威德，你没达到我那么高，怎么救我？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，吃苦，去你的执着，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。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，你才能救了他，都这么干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找到自己被钻了空子的显示心和欢喜心。当看到别的同修出现宵夜承受时，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更适应环境，不会被空气、食物和水质的污染所影响，而没有意识到那只是人类表层空间的诱因假象，没有正念去否定这种被强加的磨难。这一个多月的经历对我来说是相当高强度的修炼，卖票中也结识了许多有缘的墨西哥人，发生了很多神奇和感人的事，限于篇幅不再详述，但最终在大家共同配合努力下，墨西哥城和克雷塔罗的秀都场场爆满。墨西哥城首演那晚， 当我坐在临时开放的角落位置，回头看到5000人爆满佳作的剧场时，不禁泪流满面。原来真正达到了师父的要求，真的找到了每一个应该在这一年被神韵救度的人，看到他们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，是这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。而在魁北克本地没有做好的后悔和愧疚也油然而生，毕竟用心程度的差距最终都会体现在结果上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也明白了明年的蒙特利尔神韵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参与。以上就是我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体会。我理解，在正法时期，虽然大家要争分夺秒的救人，但师父也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只有这样做救人的事才有法的威力。而我自己也感觉到，有些参与项目时的用心与努力程度也不是强为而来的。如果有了对法理的认识为基础，正念之下自然就有决心和动力迎难而上，难行能行。同时还要对照法理，分清一丝一念，哪些来自主元神，哪些是来自执着、假我、思想业或旧势力的强加。对于后继者，必须用正念坚定排除，不予承认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巨大承受，感谢同修的相互扶持与帮助，谢谢大家，合十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